我们前几天有一位同道写信，问到我们基督徒，特别是青年的基督徒所应该有的理想，也可以说是人生哲学吧。他信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就提到圣经里头几乎是叫我们看破红尘。这看破红尘这四个字呢，是中国佛教的一句话啊，一个成语。佛教呢是主张看破红尘的。我们这里青年人可能还没见过和尚啊，大概就是小画书里头看到过什么沙和尚啊，什么那些图啊，真的和尚尼姑大概没见过。那么我过去啊，小时候见的不少。我记得在北京啊，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到西山去逛，逛到一个寺庙，这个寺庙里有一个和尚，他带我们呢很客气，他就告诉我们呢，他这个寺庙里头有一个大和尚，他呢已经啊叫我们说是死了是吧，但是他是意思呢是修行啊，那个佛教的和尚修行啊，怎么修法呢，就在山上啊打坐啊，就这样子一个人呢坐在那里不动啊。那么他们有一种方法，到一定的时候就不需要吃东西了啊，有人说是光吃蜂蜜啊，有人说光吃什么香灰，反正是他有一种方法，叫这个人呢慢慢慢慢的就消灭了啊，也不能说死。那么他说这个老和尚啊，他打坐那里啊，他就达到那个他们的标准了，就是佛教的标准是涅槃啊，叫涅槃。涅槃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人打坐的时候啊，把思想意念一切的这个东西都消除了，世界上一切事情都不去想它了啊，就是等一个真空啊，思想达到真空状态，什么都没有了，那么一个人呢也就算是灭亡了啊。那么这个是他的一个理想状态。那么这个小和尚啊就把这个门一打开一看，平常那个他们是人雕刻的佛爷啊，什么菩萨，这里真是一个，就是那个老和尚，他们把他放在那个菩萨的位上。我看他这个就是一个人，他肉啊这个不正常了，已经发黑了啊，也很明显呢，他就是腊肉啊，就是风干肉。一个人就坐在那里啊，他们给他穿上这个什么啊袍子了什么的，哎，他居然能够坐到那里也不腐烂啊，这个也算是一定的功夫吧。但是啊，我们圣经的教训呢，不是叫我们这样子啊脱离世界。假使我们中国10亿人口每一个人都照这个老和尚去打坐，那怎么样，我们这国家也灭亡了，是不是啊，也不要有一个国家了，都到山上去打坐了啊，这不是办法是吧。圣经没有这个教训啊，圣经啊固然耶稣啊有过这么一句话啊，我们先就讲这个消极的一面，就是所谓看破红尘的一面啊，看耶稣是怎么讲的啊。实际在约翰17章，约翰福音17章14、15节，耶稣基督在这里是祷告，做最后一次跟门徒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念：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
世界又恨他们，
世界又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属世界，
因为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
只求你保守他们，
脱离那恶者，
脱离那恶者。
好，我们先看这消极的一面啊。消极的一面呢、啊，说明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骄傲所充满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呢，对于耶稣是恨的。为什么？耶稣来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么好的人不要他。为什么？因为耶稣那个没有罪的生活，对于犯罪的人呢，是一种责备，是谴责，叫人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不肯悔改的人就恨耶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门徒怎么样？一样。你看他说世界恨他们，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学耶稣一样啊，是责备罪恶，是要脱离罪恶，要守上帝的诫命，所以世界也恨他们啊。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啊。那么这里头呢，各位看到啊，耶稣把这个世界啊，特别是强调他的罪恶的一面啊。下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这些人在世界里头，耶稣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所以圣经没有一处叫你到深山里去修养去打坐，没有一处，而是叫你在世界里头，但是呢要脱离那恶者。还有一个译文呢，就是脱离罪恶，在世界里头，但是不受这个世界罪恶的污染，就是这么一个理想。不但不受它污染啊，还要怎么样？还要啊，做光做盐啊。我们请看马太五章十三节啊，马太五章十三节，这里叫我们做盐啊。我们一起念：你们是世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盐。
盐若失了味，
盐若失了味，
怎能叫它再咸呢？
怎能叫它再咸呢？
以后无用，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
不过丢在外面，
被人践踏了，
被人践踏了。
这里讲的是古时候啊，那个粗盐啊，现在的细盐呢是比较纯的。古代的盐呢是粗盐，是很多这个杂质在里头的，所以啊，这个粗盐摆在那里，有时候被雨淋呐、啊，或者是发潮了、反潮，这个咸味啊就走掉了啊。现在耶稣就说你们啊，就是信主的人是。世上的盐，这个盐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我们知道凡是我们要保存的东西啊，我们把它腌起来，是吧？咸蛋呢、啊，啊咸菜啊，把盐一放了，它就不会腐烂，所以这个盐呢是防腐的。还有我们做菜的时候放一点盐呢，是什么？是调味，叫这个味道出来。那么我们基督徒 在世界上应该起到这两个作用啊。第一个作用是什么？防腐。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是叫人生的味道。真正上帝原来理想叫我们人在世界上做一个人的味道可以出来啊。我们平常说一个人没有人味啊，就是他没有这个人的这个仁爱啊，公义啊，一个没有人格，所以我们说他没有人味，是吧？所以耶稣基督叫我们基督徒啊，做有人味的人，同时呢，在社会当中做防腐的作用。还有一个教训呢，就是叫我们做世上的光啊，记在马太五章14-16，我们一起念：你们是世上的光，
你们是世上的光，
城造在山上，
城造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
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
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做光就是靠我们的好行为照亮四周围的人，让他们看一个基督徒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责任呢是很重大呀、啊。有时候我们感觉自己不配呀、啊，不敢当啊。的确我也常想，有时候我自己家里的我的比方我的姑娘们，有时候他们的作风啊叫邻居看不顺眼，我就想常想，哎呀，我们是个基督徒的家庭啊，基督化的家庭啊，我们的行为能不能使邻居看到我们就说信耶稣好呢？所以啊，这个呢我们每一个人呢要问问自己。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呢认为啊信耶稣呢不敢给人讲，不敢让隔壁门邻呢知道你信耶稣，这个也不对，是吧？要么是你感到自己不配啊，不能够替耶稣做见证，那么你要改正啊，要做到真正为主发光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具体的要求，主对我们啊有这么高的一个标准，这么高的要求，我们应该努力地去做到啊。求主帮助我们在世上做盐做光啊。那么现在呢就来到我们工作的问题了啊。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对于这个我们工岗位上工作态度应如何啊？刚才我们已经否定了这个所谓离世观点，我们不可以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可以脱离这个现实的生活，但是呢我们是不是要改行呢？啊，有的人觉得哎呀我这个不想干了，我想干点什么别的了啊，好像信主以后啊我现在这个工作啊不相称了。那么圣经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啊，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
仍要守住这身份，
仍要守住这身份。
我们本来是什么身份，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是守住这个身份啊！不要以为信主以后就要改行了，就要怎么样做什么别的事了啊！因为呢，主的旨意就是要每一个信他的人就在你的那一个岗位上为他发光，为他做盐啊！因为与你的同事的人就要在你身上看看一个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所以啊，我们不要信主以后啊就不安心工作啊。我们信主以后不但不要不安心，反而要把我们的岗位上的工作做得更好。你看这里有两节圣经啊，一节记载旧约传道书，一节呢记载新约以弗所书。一个是传道书9:10，我们一起念：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传道书9:10啊，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以弗所6:7啊，这两句话很明确，凡是你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比方说你是织麻袋的，你过去不信主的时候你懒洋洋的，现在你信主了，你要做得好一点，每一个麻袋质量也提高啊，产量也要提高。为什么？我们是侍奉主，不是侍奉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记得是为主做的，当然也是为人民做的，是不是啊？就说一个基督徒不管他干什么活做什么工作都要做得特别好啊，记得有主在检查我们啊。所以呢，我们呢不是消极的，不是厌世者，也不是离世者，我们是盐，是光，我们这个光要发得特别亮。怎么样？工作上要勤恳，记得我们有主在那里检查我们的工作，虽然人是看不见啊。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更高的责任啊。耶稣基督在祷告时啊有这么一句话对上帝说，这个你是指上帝啊，你怎样差我到世上，
你怎样差我到世上，
我也照样差他到世上，
我也照样差
他们啊，差他们到世上。他们是指我们信徒啊，这是约翰17:18。这个就把我们的身份呢、提得很高了。除了我们在世界上所应尽的责任以外，主还给我们这么一个神圣的职责。上帝怎么派耶稣来，现在呢耶稣派你我到世界上。耶稣基督到世上来负有什么使命啊？他自己说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耶稣来的使命第一是什么？是叫我们认识到上帝的爱，对不对？就是这一句经文。耶稣尽到他的责任了，他怎么样子叫世界上的罪人 认识到上帝爱他们，他为我们钉了十字架啊，是旧约圣经常有这句话，说耶和华用伸出来的膀臂拯救我们。怎么伸出来？在十字架上这样伸出来啊，用伸出来的膀臂拯救我们。哦，耶稣基督今天向我们伸出膀臂要救我们。好，现在他说我照样差你们去告诉世人，世界上凡是不认识上帝的人，你去告诉他们上帝爱他们，爱到什么程度，甚至叫我伸出我的膀臂为他们钉十字架。各位，这个使命交给你了，你是接受呢还是推辞呢？你是说哎呀我不识字啊，我没文化，我不管，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吧？各位，耶稣基督已经为你舍命，他没有推辞啊，天父派他来他没有推辞，他是很认真的啊，把这一道一个使命啊完成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认识到我们负有同样的使命，我们也必须同样认真的去尽到我们这一个责任啊。你看我们呢圣经里头有这么一个榜样啊，这个榜样呢告诉我们一个信主的青年，他应该呀为自己呀定最高的标准。正因为我们比别人呢有更重大的使命，要做光做盐，还要负担这个责任，就是向全世界宣告主的恩典，主的慈爱。所以啊，旧约圣经有四个青年给我们做了好榜样。这记在但以理书一章，但以理书一章论到四个少年。这个少年呢，旧约圣经里头那个时候是60年前翻的啊，少年就是指青年。这四个少年人，上帝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
若明白各样的意象
和异梦兆，
和梦兆，
王拷问他们一切事，
王拷问他们一切事，
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
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
比通国的术士，
比通国的术士
和用法术的，
和用法术的
胜过十倍，
胜过十倍。
你看这四个青年了不起啊，他们是俘虏，打仗的时候他们被俘虏到巴比伦，没有什么政治权利，没有什么特别的身份，俘虏嘛。但是这个巴比伦王啊就吸收他们，培养他们，让他们学点文化。你看他们多么认真，他们怎么样子彼此勉励啊，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啊，我们有真理的福音啊，我们要很好的把这个学问呢学到手，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为上帝发光做盐， 要负起为上帝做见证的使命。结果我们不是看到了吗？但以理啊，的确为上帝做了多么伟大的工作。那三个青年你们记得吧，拜金像的时候啊，王把他们掉在火窑里头啊，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有上帝的儿子啊，同他们一同受苦难了。所以这一切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啊，你就说看破红尘也好，这是消极的一面，我们所注意的是什么？是积极的一面。我们每一个青年人，特别是要掌握科学知识，要学的文化比别人还要啊高一级，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为主做见证，为主发光做盐啊。所以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点不能够消极啊，不能够认为哎呀啊，还是像过去那个四人帮在的时候读书无用论啊，整天闲逛，那不行。就是这一本圣经里头学问很多很多呀，我们不能光把它看一遍就算了，我们还要仔细地研究其中的预言、其中的历史、其中的格言、其中的诗篇，还有很多宝贵的啊书信里头的教训。所以我再强调一点，我们信主的不管是青年人、老年人啊，都应该有一种啊使命感，认识到上帝怎样子差耶稣到世上来，
耶稣照样差遣我们去为真理做见证，而且他吩咐每一个信他的人说，你来跟从我。现在我们来看看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他是怎样看待世上的名利地位和荣誉的问题。他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约翰五章四十一节。因为耶稣所寻求的是天父的喜悦，他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约翰八章二十九节。到他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约翰十七章一节。
先看看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他到世上来的时候啊，他是上帝的儿子啊，圣经告诉我们他是道成肉身，他到世上来，上帝给他一个身体，你看他到世上来应该做个什么人呢？啊，做一个王子好不好？他可以任他选择啊，他还没有到世上来以前，任他决定你要在世界上做什么样的一个人啊。那个时候他做个皇帝多好啊，但是不，耶稣基督第一，他到世界上来，他来做一个穷人，而且做一个劳动人民啊。他生是生在哪里啊？生在马槽里。那个时候啊，旅店呢没有地方，他们到了伯利恒是要来报户口来纳税的，旅馆呢客满，他们只好在一个干马的地方把东西放下来，玛利亚就分娩了啊，把小孩子生下来了，没地方放，就放在马槽里，就是马吃料的那个槽里头。这个就是耶稣头一个小床 就是马吃料的那一个盆。后来30年光景，他在拿撒勒一个木匠铺里头学做木匠啊，所以后来人就一看听他讲到，人家说这个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他有什么了不起啊？你看这里还有这么一句话啊，你们看，记载约翰7:15，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你看耶稣穷得有志气，他没有钱去读大学。那个时候耶路撒冷他们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有专门培养文士法利赛人的地方，耶稣没有资格去，他是个穷木匠的儿子，哪能到耶路撒冷那里受训练呢？但是他明白书，他在家里头他母亲教他，后来他自己就看圣经。到12岁的时候，他到圣殿里去跟那些老先生们谈圣经的时候，他们就稀奇啊，这个小孩子怎么懂得那么些事情啊？这就是给我们立的榜样啊。假使耶稣基督做了一个王太子，那很多人说耶稣不能做我的榜样啊，我搬不到那么高啊，是吧？所以耶稣基督必须做一个穷工人、穷木匠，这样子能够给每一个人啊，包括穷人做榜样，做一个有志气的穷人，有文化的穷人，懂得书的穷人，懂得圣经的穷人。还有这么一句圣经啊，耶稣基督也可以说他的一个人生哲学啊，我们看啊，记载约翰五章43-44，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上帝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还有一节圣经记载诗篇49:18，你若立己
，
人必夸奖你。这是旧社会的风气啊。这两节圣经就把这个可以说社会风气啊给标榜出来，就是什么这里所说的啊，你们相互相受荣耀啊，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啊，相互捧场，我捧你的场，你捧我的场，就这个意思。人呢有这个坏习惯啊，就是见到人呢说一些夸奖他的话，称赞他的话，叫人听了啊心里快活。但是呢耶稣基督说，
他是求什么？求从独一之上帝来的荣耀。他不图人的荣耀，不要人给他捧场，他求的是上帝的荣耀。下面就说，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啊。特别这是旧社会的风气啊，什么人呢？发财了啊，自己享会享受了，自己造漂亮的房子，穿漂亮的衣服，他的朋友怎么样都来拍他了啊，都来说他好了。这是啊，也是一种世俗的一种坏风气，是吧？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不要做阔佬啊，不要做财主啊？他就是恨恶这种世俗的风气，他做个穷人，他就是要得什么上帝给他的荣耀。这什么荣耀？就是一个没有罪的人生啊，活了一辈子不犯罪。所以有人这么想，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啊，他为什么不显显他的威风啊？真的呀，你们想到这问题没有？你既然是上帝的儿子，你不显显你的威风叫人敬拜你啊？我告诉你，显威风人是要敬拜你的，可是他们的这种敬拜
必是出于惧怕的动机，不可能是真正的崇高的敬拜。
他们这种敬拜就是这里所说的，就是给你捧场，都是出于私心杂念的。耶稣基督做一个穷人，跟别人没有两样，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吸引那些真正羡慕良善、羡慕圣洁的人，他就要这样的人来跟随他，来崇拜他。他要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真正受圣灵感动、受到上帝爱的感动，来到十字架跟前悔改认罪的人，他要这样的人。所以他不显什么外表的威风，他完全可以，但是他要是显出来，他就达不到那个最高的目的，
就是用善良和慈爱吸引人，而不是用威风来把人唬住。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个基督徒应该如何对待钱财的问题。过去使徒保罗有一个同工叫迪马，
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这里这么一句话啊，讲到一个人呢叫迪马，迪马就是过去跟保罗一起传道的。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迪马是谁？我们看下面呢，腓利门书说，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尼玛是保罗的同工，你看这个机会多好，能跟保罗同工。但是就这样的一个青年，他怎么样？贪爱今生的世界，怎么样离弃我了？他说吧，不跟保罗了。他考虑考虑，哎呀，保罗这个光景啊，看样子不照了，真的啊，保罗快要杀头了。这个时候他看黑暗的很，没有什么前途了。同时他的舅舅写信来啊，这一段是我是想象的啊， 就是铁萨罗尼加舅舅说，我这儿啊有个生意啊，缺少一个会计，你来帮我做会计吧。你每一个月靠得住有开支啊。他想想，哎，算了，跟保罗没前途了。保罗看样子也快完蛋了，算了，我趁早走了。走了。谈爱什么？谈爱今生的事件，忘记他头上有一个什么永生的冠冕呢、啊？他看不见了，就看到今生的事件，看见做这个账房先生，做会计，每个月有开支，靠得住。可怜的迪马，各位，我们信主的人也可以拿这面镜子照照我们啊！我们图的是什么？现在我们是不是也像迪马一样呢？为了谈爱今生的世界，就离开耶稣基督呢？有这个危险，过去迪马跌倒了，受试探了，我们照样也有这个危险。我们有一个正面的镜子，还有一个榜样啊，就是摩西。我们一起念：摩西因着信，
摩西因着信，
长大了，
长大了，
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
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
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希伯来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啊。
法老的女儿没有儿子，所以领了摩西做儿子，可见摩西啊有继承法老王位的希望。可是呢，他不忘记自己是上帝选民以色列的一份子。那个时候，上帝的选民正被埃及奴役做苦工，他就站在他们一边，而不贪图世俗的荣华富贵。结果上帝用他完成了一番伟大的试验，给他的荣誉远远超过任何属世的君王所有的威荣。摩西的故事记在经上，就是要勉励我们，也要追求上帝所赐的荣耀，而轻看世俗的名誉地位。使徒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腓立比三章七八节，把万事看作粪土，也可以说是看破红尘吧。可是这光是消极的一面，最重要的是积极一面，就是得着基督。约翰说，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观。